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2015年的离歌声中，我的小女儿慧慧充满自信地踏出了大学的校门。她不但提早大学毕业，还因为在学期间两度深入非洲，关心非洲，表现杰出，得以留名于学校的名人墙上，并且赢得了学校资助她未来攻读研究生的部分奖学金。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与有荣焉外，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回想当年，先生因为肝癌早逝，三个女儿的教养问题，我得一肩挑起。当时若想到他们三个人未来念大学的学费问题时，我还真不知道该从何想起。但我倒不曾太忧虑，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必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大女儿是个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的人，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就要求我带她去外州参观几所大学，好决定要申请哪些学校。当时一位亲戚知道以后，好意地提醒我先想想经济问题，只有本州的州立大学才是我们念得起的，哪里需要去外州看大学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内心觉得好受伤。于是告诫三个女儿要面对现实，好好努力用功，想上大学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读。我们向神求，求神开路，绝不求人。那是2005年一个信心的宣告。十年后的今天，神不但完全成就了，更是大大超过我所求所想。大女儿在大学4年期间，顺便就把硕士学位也念完了，并且一毕业就通过会计师的考试，年仅22岁，就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美国4大财会公司的会计师了。老二、老三念大学也都取得了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二女儿继续前往纽约攻读脑神经科研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们都还曾拿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半年。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老爸真是有钱啊。小女儿会意地回答说，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有钱咯。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朋友，您生活中有重担吗？有忧虑吗？愿意和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信靠他，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吗？祝福您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
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年轻人正在找对象，您找对象的时候看对方什么呢？您重视对方的是钱还是地位或是工作呢？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成熟了没有。今天我邀请刘锦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观察一个年轻人成熟了没有？您会看什么？
你找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心智还有属灵方面能够成熟的人。有一些女孩子，她们比较喜欢一些成熟的一些人，有时候可能她们也上了年纪，因为成熟的人呢，他们能够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自信和冷静和乐观的心情来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压力的问题。所以说，因为有时候压力呢，能够使到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理智，所以做出很多傻事。
那么，为什么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自信、冷静、乐观是那么重要呢？
因为压力呢是，给我们一个人，带来一种心理的因素，所以说压力呢是在各方面都有，在一个人的婚姻、他的生活、在学校的学生学习，在他的工作、人际的关系，还有各种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受到压力，所以呢，压力呢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压力的话，我们就不是没有一种成熟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很难能够去解决压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刘弟兄，您在社会上面观察人哈，这个压力跟人的成熟有什么关系？
哦，压力跟成熟当然有关系。一个成熟的人，他在压力之下，他能够很冷静的来看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发生？所以他也能够冷静的来面对他也能够以一种乐观的心情来看待压力。他知道每个人都有压力，所以压力之下，你应该怎样做，所以就能够看到一个人是否成熟。
一个成熟的人对今天这个世界，或者是对人生的认知，需要包括哪些事实？
在圣经里面，在约珀书第14章第1节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说约伯告诉我们说，人一生下来就会有很多患难，很多压力。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花大部分的时间的一生去解决问题，解决压力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从一出世一直到我们死为止，我们都有压力的困扰，所以呢，这个压力呢，就是当然是有的。这问题就是你怎样去面对它。所以，一个成熟的一个人或者基督徒，能够很自然的去面对，轻松的面对那些压力。
李立兄，既然人生充满问题，世界上也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压力，那么怎么样的一个面对态度是成熟的态度呢？
在压力下，我们寻求解决问题，最好的成熟态度和思考能力，成熟的要一个人要有见识的，也会比较容易去面对哪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呢，都花大部分的时间来去想办法，怎样解决人生的问题和一些困难、压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呢，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拥有一个成熟的态度和思考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 为什么呢？因为压力呢能够使到一个人呢能够可能会崩溃，受到可能一个人也会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啊，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所以感到六神无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一种成熟的态度去面对他，就是很容易被压力挤下来。
李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分享这些宝贵的人生智慧，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您在找对象的时候请注意对方是怎么样的面对压力，在压力底下是否保持自信、冷静、乐观。也许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要求别人之前先要求自己，也就是您我在压力底下，我们有没有选择冷静、客观、自信的态度去面对。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大卫的卫队和亚吉的军队正准备出发和以色列开战。亚吉真心地和大卫商谈，行进的军队就暂停下来。等大卫回到卫队中，他所下的命令使600人感到惊奇。
全体向后转，准备回喜哥拉。
大卫，亚吉对你说了什么？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
你知道，约押，亚吉他全然信任我们，他认为我们一定会和他并肩与以色列作战。可是非利士其他领袖却不是这样想啊，他们坚持要亚吉把我们给送回去。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大卫？
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上帝怜惜我们，促成他们的决定。因为这样的改变，我将永远感谢上帝。
为什么呢？我以为如果你在敌营中，反而能够协助以色列。
可是约押，你想想看，如果我帮助以色列，不就出卖了亚吉王吗？他是我的朋友，而且信任我。如果我帮助亚吉，那么我就出卖自己的人，我的百姓啊。而上帝曾膏我，有一天我会做他们的王啊。
是的，我懂了。这样你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唉，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完全信靠上帝。我不应该在上帝的敌人那儿寻求保护，我不应该欺骗非利士人，假装对他们忠诚。
我也一样，
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克服说谎的弱点。现在约押，去告诉我们的人启程回家了。
我敢说他们一定很高兴，因为他们明天不必冒战争的危险，反而离他们的家更近了。
第三天，他们到了希格拉，看到可怕的一幕景象，整座城变成了灰烬，连一个人也没有。这些疲乏的队伍见到这种情况就开始痛哭，不仅为他们损失的家产，更是为他们失去的妻子儿女痛哭。
这全怪我，我不应该和非利士人混在一起。要是我专心依靠上帝，他们会设法从扫罗王的怒气中拯救我的。现在你看这种情形。
是的，大卫，这就是你的错。现在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妻子儿女。
就是啊，
是
啊。
大家注意，你们有什么主张？是不是要用石头打死大卫？
对，
大卫，
各位，在你们急着动手以前，请多想想，你们四周围竟然没有一个尸体，一个都没有，是不是？
没错，
这就表示我们的妻子儿女并没有死，还活着，只是被土匪掳走了。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去救他们？ 大卫，你看怎么样？
让我先为这件事祈求上帝的指引。亚比亚他，请把以弗德拿来。上帝啊，我该去追赶抢劫的人吗？能追得上吗？
去追赶他们，必定追得上，全都能救回来。
有了这个保证，这些已经无力再哭的疲乏人就起来去追赶那些强盗。追到比索西时，600人有200人因为太疲乏了，无法渡过山沟，他们就留下。大卫和其余的400人继续前进。
月牙，你看那边，有一个人躺在树丛下面，他死了没有？哎，没死，没死，还在动呢。
我们过去看看是谁。你怎么了？
水，水。口干，
来，
口干，
给他水喝，快，在我的水瓶里有水，你把他头扶起来，我来把水倒在他的嘴里。
谢谢你，我有3天没喝水，我也没有吃东西。
给他一点东西吃。
这儿，我来给他一些无花果饼。
我给他2个葡萄饼。
吃喝以后，青年人的体力恢复了。
你的主人是谁？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是个埃及人，是亚玛利人的奴隶。因为我在3天以前生病了，我主人就丢下我。我们曾经抢劫了在北边的一大片地方，又放火烧了喜格拉。
你能带我们到那些亚玛利强盗那儿去吗？
你要指着上帝向我起誓，不杀我，也不把我交给我的主人，我就带你们去。
那埃及奴隶得到了大卫的允许，就带着大卫的人到亚玛利强盗那里。
先生，他们在那边，你听，他们正在庆祝呢。
没错，他们分散四处在吃喝狂欢。你看，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掳到了那么多的牛羊和骆驼。
大卫，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攻击他们？
好，月牙，他们现在松懈不注意，正是大好时机。好了，大家注意，为了上帝，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家庭，大家奋力勇敢地作战，大家冲啊！
冲啊！
冲啊！
大卫和随从从黄昏攻打亚玛利人，一直到第2天的晚上，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逃走了以外，没有一个亚玛利人逃脱。
大卫，我们所失去的财物都拿回来了，我们的妻子儿女和财物没有失掉一样，而且我们的人也没有一个伤亡。
我知道上帝和我们同在，现在大家休息1-2天，然后回到喜格拉去。
你看，大卫，我们带回去的东西比我们失落的还多，这些骆驼可以让我们的妻子儿女骑着回家，赶着这些牲口行路一定很慢。
你难道不清楚，不要我们和雅吉去打仗是上帝的安排啊。
是的，虽然我们不配，上帝还是这么恩待我们。我的心中已感觉到你又要写一篇诗来赞美上帝了。
我说啊，月牙，现在你是越来越了解我了。
不知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双方打仗的结果怎么样了，我好想回去看个究竟。
我们快到比索西了，那200留下的人看到我们带回的这些战利品，一定很羡慕。他们一定后悔没有跟着我们去。我们所夺来额外的财物不要分给他们，
只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原属他们的财物啊还给他们。
不，财物不给，那是我们带回来的战利品，该归我们。他们只能得到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只是那么多。
大家听着，守后方的和上阵的应该平分战利品。
凯蒂是一只平凡无奇的土猫。十年前，我三个孩子渴望养一只猫，我们就去动物收容所认养了它。那个时候，它只有几个月大。小儿子一看到它，马上就把它抱在怀里，决定要它。凯蒂有一身灰不溜秋的毛，夹杂了一些咖啡色。它不像朋友养的名种猫，毛很柔软，像缎子一样，眼睛又像宝石一样好明亮。我们家的凯蒂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它如果走在巷子里，不会有人多看它一眼，放在店里面大概永远卖不出去。它就连名字都很平常，凯蒂就是英文小猫的意思。美国朋友常常惊讶地说，你的猫名字就叫做小猫啊。但是这只普通的小猫却拥有一样它可以自豪的东西，那就是满满的爱。我三个孩子一点都不嫌弃它的长相，从来不把它跟其他的猫比较，他们选了它就全心全意地爱它。我孩子每天回家都会花时间摸它、逗它、跟它玩，甚至把它抱到床上一起睡觉。猫吐了，孩子会研究吐的原因，为它改良喂的方式。他们会注意它有没有吃的、喝的水干不干净，定时清理它上厕所用的沙盆。全家要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找不到照顾凯蒂的，儿子就会牺牲自己，心甘情愿地陪猫待在家里。在他们眼里，凯蒂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只猫。世人所定的标准，土猫或是名种猫，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它的爱。所以凯蒂每天很安逸地睡在我们家客厅的椅子上，幸福洋溢。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凯蒂。我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小时候貌不出众，常常被我哥哥姐姐笑我的脸太长。记得有一年园游会，老师要选跳舞的舞者，大家站成一排，身子高挑的或是长相可爱的都被老师一个一个选了去。我跟几个人孤单地站在那里，很困窘。长大了，成绩还可以，但绝对不是顶尖，也没有上名校。毕业几十年，同学大部分都功成名就，我在事业上却乏善可陈。住一栋简单的小房子，开一部二手的老车。如果用世俗的标准来评断，我是很失败的。但是我就像我们家的凯蒂猫，我有一样可以自豪的，那就是我有神满满的爱。神没有以我的长相、学历、成就、财富来决定要爱我多少，他拣选了我做他的女儿，就全心全意地爱我。神给了我爱我的先生，让我在人生旅途上有个彼此扶持、一起成长的伴。神给了我可爱的孩子，养育他们不但丰富我的生命，也使我得到更新。神照应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有好多好多次我们经济上短缺，补助就会适时地从天而降。神给了我不同的试炼，过程虽然很痛苦，但是他都会借着不同的方式帮助我，而且容忍我一再的跌倒，不断的给我机会，让我更能够体会到他的同在，也对人生有更深切的体悟。不管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风风雨雨，我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神会指引我，神会保护我，他会为我安排最好的。神对我最大的恩典 就是让我有重生的机会，进入了他的王国，跟他的爱连结。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我，我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因为在神的眼里我是重要的。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都会得到神满满的爱，我相信世界上每个人神都会一样的爱。听众朋友，您也跟我一样是一只凯蒂猫吗？您希望得着神的爱吗？神要给你的爱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您愿意转向他，敞开您的心，神就会用满怀的爱来拥抱你。我是何云。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fair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是公平或不公平的意思。下面这句话 fair 就是不公平的意思，is not fair, 不公平。 譬如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e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他们的母亲告诉艾蒂进来家看书，但让嘎丽娜留在外面玩的时候，艾蒂说：“不公平。”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e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e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Fair, F-A-I-R, 又是展览会的意思。譬如 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 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 我母亲编织的毛毯送去参加田纳西州的州物产展览会的时候，她得了头奖。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 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 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 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 Fair, F-A-I-R, 又是白种人的肤色的意思。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查理皮肤很白。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Fair, F-A-I-R. 公平，展览会和一个人肤色的颜色 ，fair 这个字都很实用。今天所跟你说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好吗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e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 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Fair, F-A-I-R, fair. Fair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fair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fair。
新丑小鸭，小朋友都知道丑小鸭的故事。今天这是个新版的丑小鸭，这只丑小鸭认识上帝，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池塘旁边有一只鸭妈妈正在孵蛋，不久蛋壳接二连三的裂开，一只只黄色的小鸭们破壳而出，毛茸茸的小黄鸭嘎嘎嘎地叫着，鸭妈妈好开心啊！耶，窝里怎么还剩下一颗蛋呢？鸭妈妈继续耐心地孵蛋，虽然这颗蛋好像比较特别，跟别的蛋也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它仍然坚持下去。终于，蛋壳破了，小鸭子露出头来。哎呀，这个小鸭子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呢？鸭妈妈心里才这样想着。池塘旁边其他的鸭子却七嘴八舌地嚷着，啊，好难看的小鸭哦，它不是你的孩子吧，你把它赶走吧。老鸭子也说，嘿，看看它会不会游泳就知道是不是你的孩子。于是鸭妈妈带着小鸭们下水，那只难看的小鸭游得很好，鸭妈妈松了一口气， 但是大家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丑小鸭。面对大家的嘲笑，丑小鸭觉得好孤单，没有鸭子喜欢他，也没有鸭子想要跟他在一起玩，大家都把他当作取笑的对象，甚至欺负他。哇，你看他长得多么奇怪啊，真丑呢，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丑小鸭。丑小鸭流着眼泪痛苦地祷告，上帝啊，我为什么长得这么难看？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呢？上帝啊，你是我的造物主，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为什么把我造得跟别人不一样呢？上帝对他说，你是我手中的杰作，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认识你。我爱你，你并不孤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的父母家人离弃你，我却收留你，你是我的宝贝。于是丑小鸭擦干了眼泪，他相信他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别人不能明白上帝的计划，所以才会欺负他。他从自哀自怜中走了出来，他接纳自己的不同，用感恩的心迎接每天的日子。有一天，鸭奶奶来探望他们了。哇，我的乖宝贝，看看奶奶给你们什么好吃的，快来吃哦，新鲜可口的小泥鳅哦。小鸭子们一拥而上，丑小鸭在一旁安静地站着，只看见小鸭们抢着吃，鸭奶奶也故意装作没看见它。丑小鸭转身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他们都有奶奶的疼爱，求你怜悯我，不要让我嫉妒他们。上帝温柔地对他说，所有的人忘记你，我却永远不忘记你，我是保护你的，保护你的永不打盹，也永不睡觉。丑小鸭一睁开眼睛，一只小泥鳅从池塘里跳出来，正在它的脚前。丑小鸭抬头说，谢谢你，亲爱的上帝。后来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正如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丑小鸭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池塘，展开了他的流浪之路。他中途遇到许多的危险和困难，上帝都信实地保护他，拯救他，为他预备食物。在寒冬来临的时候，上帝为丑小鸭预备一个温暖的小窝，做他的避难所。春天来了，当丑小鸭醒过来，看见发嫩绿的草地与枝叶，他忍不住赞叹上帝的伟大和保护。他伸伸懒腰，展开翅膀，咦，他发现自己可以飞翔了耶。他兴奋地大声欢呼，哇，我会飞了，我会飞了。他飞呀飞呀，当他飞到一个小湖旁栖息喝水的时候，他发现水中的影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咦，这不是一只天鹅吗？有几只天鹅游进他，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岸上的小朋友也指着他说，看哪，好漂亮的天鹅啊。他想起上帝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我手中的杰作，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认识你，我爱你，你并不孤单，也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的父母家人离弃你，我却收留你，你是我的宝贝。丑小鸭再次流下了眼泪，这次是感恩的眼泪。他轻声地说，谢谢你上帝，我真的了解，我是你手中的杰作，我是你的宝贝。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是上帝的宝贝。当你的朋友拒绝你，取笑你，轻看你，羞辱你，不要怕，也不要难过，你是上帝所钟爱的宝贝，他永远爱你，你是他手中的杰作哦。在别人的眼中，也许你是一只丑小鸭，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只美丽的天鹅。诗篇139篇当中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小朋友，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一个会犯错的罪人，变成一个有上帝荣耀的圣徒。只要倚靠上帝，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从丑小鸭变成天鹅，拥有美丽的生命哦。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圣经是我们认识神最直接的途径。神在圣经里记录了所有他要告诉人的话和他曾经为世人做过的事情。下面我就用圣经的一句话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神的儿子耶稣说，时候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把神的国带到世人前面，任何人想要进天国的需要悔改信福音。这句话怎么帮助我们认识神呢？讲到天国，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人不想进天国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死后会去到更美好的地方，所以也想尽办法让自己够得上资格可以进天国。古代犹太人的办法是遵行律法，做好人。许多宗教人士挖空心思遵守律法，有的人把律法写在帽子上，还有人把律法绣在衣服袖口上，借此提醒自己遵守律法。但是靠律法进天国的方法有问题。明白律法对知识分子容易，对文盲困难。换句话说，读书人进天国就有了优势，没有文化的人进天国就处于劣势了。那么对大多数东方人而言，行善积德是另外一个进天国的方法，所以有人修桥铺路，有人周济穷人。无法行善的人也把钱捐给寺庙，请他们代为做好事。但是行善积德也有问题，因为有钱的人占了优势。大企业家一次的捐款，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还有，一些罪犯把不义之财捐出来一部分，为了花钱消灾。他们好事干尽，坏事做绝。所以呢，做善事才可以进天国的话也是不公平。耶稣的话让我发现神的方法是最公平的。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悔改的要求前面，人人平等，因为富人有富人的罪孽，穷人有穷人的过犯，读书人有他们的问题，没有文化的人也有自身的弱点，个人有自己的罪，人人都需要悔改才能够进天国。神说，进天国的第二个要求是信福音，这也很公平，因为没有人是生来就信的。信是心里的态度，是在神前面有没有谦虚的接受。信仰 不需要任何背景，只要诚实、谦虚。所以听众朋友，在天国前面，您我再也不需要回头去看别人，跟别人比较了。个人悔改自己的罪，人人都得诚实谦虚地接受神，进天堂的要求和标准。因此就让我认识到，神是公平的。听众朋友，神说的话和做的事是您我认识神最直接的途径。神写了圣经这本书，把自己的话和自己做的事都记录在里面。但愿您时常借着读圣经来认识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妮，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是公平的吗？有人问，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纷争、残暴与不公平的事，上帝是存在的吗？为什么上帝任其发生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世界上一切不公平、纷争、残暴的事，是由于人的罪与不顺服而造成的。圣经上这样的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俗话这样的说，人不按天理，天不循甲子。人制造污染以致威胁人自己的健康，难道这能够怪神为什么不给我们干净的空气吗？圣经在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这样的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神的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因着人的悖逆，破坏了和谐与美好。神是恨恶罪恶，但他爱罪人，所以他没有看着我们活在不自由与苦楚中而不理我们，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赎罪，好叫我们因着顺服福音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过着美好的生活。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想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神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所以神是慈爱的，他也是公平的。愚昧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记载在诗篇一百零七篇。神已尽其所独有的全部为我们付上代价，他以永远的爱、牺牲的爱、奇妙的爱、圣洁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的离弃罪恶归向神吧。
Yeah.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e.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e.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